好，谢谢温迪执事，我们一同来先祷告，安静我们的心。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赐下你生命的活水，赐下你的话语，喂养我们。主，你的话是真理的光，要照进我们心中一切的黑暗。主，我们求你就帮助我们下面的时间，开我们的心窍，可以明白你更多一点。主，也把这个不配的器皿交在你的手中，尽管我只有五饼二鱼，但是当我愿意摆在你手中为你使用的时候，主，愿意你大大的赐福来喂饱你的群羊。主，我们谢谢你，求你与我们的同，求你与我们同在。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第一次在主堂讲道，有点不太适应。那我们知道，我们北宣教会它是一个以宣教为导向，以传福音为使命的教会。那每年我们都会有这个宣教月，那请不同的海外的宣教士来给我们分享他们的这个宣教，在宣教工厂与神之间的这个故事啊，还有讲神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份恩典，来做生命的见证。那大家知道我没有什么海外的这个宣教经验哈，只有两周的短宣经验。那我要怎么样去分享这一堂的信息呢？宣教信息呢？所以呢，我就躲到我的这个书房里，我就开始祷告。然后我就看到了这个北宣教会的使命，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圣灵为能力，宣教为焦点。那我们北宣家的存在呢，就是为了要进入社区传扬福音，培训门徒，然后参与到普世宣教中。所以说你看到教会它的使命，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信徒的使命。因为我们被神呼召啊，我们接受装备啊，最终的目的其实都是为了被主差遣，为了去宣教，可能是在本地，也可能是去远方。就好像咱们中间的徐牧师夫妇哈，他们就是在本地开始宣教，之后又去到，现在要去到远方宣教。那其实我们再说的更远一点呢，其实从我们信主的那天起啊，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已经是宣教士了，都已经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宣教士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已经开始加入到这个传福音去救灵魂，并且要活出生命的见证，传承主的使命，这样一个轰轰烈烈历史历代基督徒都在一起奔跑的这种接力赛程中。并且呢，我们需要一个个一代代把这个以我们生命还有我们的生活为作为代价，作为见证的，把这个接力棒去传下去，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而支持我们去完成这个使命的动力呢，就是什么？就是爱神爱灵魂的这一份强烈的使命感。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具备这样的，有这样的使命感？在这个十月三号布道会之后哈，我尝试着去做一些这个总结，还有一些经验总结、教训之类的。那有一件事我就一直没想明白哈，就是我们看到我们之前有代祷，我们代祷的名单上面，我特意去看了一下，大概有66位，将近70位的代祷人员。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实际上来了多少？实际上来了14位。 那最后信主的什么觉知信主的是六人，而且基本上是由一位弟兄带来的。哎，我的问题就是其他人去到哪里了？哎，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祷告不够恒切，不够迫切，圣灵没感动他们？那或者是根本就是我们自己担心被拒绝，害怕丢面子，哎，我们报上一个名来让大家来祷告，看神工工作。其实呢，我们连发出邀请的勇气都没有呢。那我不知道哈，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是什么。但是从我自己来讲，真是我也是没有邀请来这个福音朋友，但是我发了邀请，啊，我也有祷告。但是说白了，说真的，说实在的是，我觉得我的祷告不是带有使命感的祷告，我的祷告是完成任务的祷告。真的要求主怜悯哈，我要在神面前悔改，求主来怜悯。那好了，我现在要言归正传哈。那我们已经看到上一周欧牧师他带领我们看，从我们很熟悉的这个主导文来看宣教。那我今天呢，就要来通过这一篇提摩太后书二章一到七节这个基督的精兵这段经文，我们来看保罗他在他的宣教事工中所倡导的两个传福音的精神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靠恩典永传福音棒，第二个是付代价必见主荣耀。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点，我们一同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一起来。所以你们要在基督耶稣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其实你看到我前面有个括号，这是说明这个和合本呢，它省略了这个所以。这个所以呢，是总结上文，也是连接下文的。因为在第一章呢，你如果看回去的话，你会发觉保罗在那里哈，他有四次之多来提醒这个提摩太，他说不要以为主做见证为耻，不要以为主被囚为耻，不要为主不要为主受苦，以为主受苦为耻，不要以为主受捆锁为耻。就算是要和他一样的去为主受苦，那你也要常常的守住基督的福音。说白了就是不要以福音为耻。所以呢，到了这里保罗他就再一次的鼓励这个提摩太，他说所以我的孩子啊，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把我从我这听见的福音你去再传给那些又忠心又可以教导别人的人。所以其实保罗他早就预见说这个在未来传福音的这个路途中啊，一定会遇到难处，而他这位属灵的真儿子提摩太呢，他一定不可能靠他自己的这个意志啊、能力啊，去勇敢地面对这将来的这些难处、这些挑战。其实不只是提摩太，包括我们，只要是人，他都会软弱。这样的例子我们见了很多，对吧？就包括我们现在正在学习的这个《撒母耳记上下》哈，讲到大卫。他是被神呼召、被神拣选、被神使用的，对吧？被神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当他肉体软弱的时候怎么样？他就犯了奸淫和杀人连环的罪。那是不是神选错人了呢？当然不是，是因为我们的肉体太强大了。还有新约中的使徒保罗，前一秒还信誓旦旦地说，哎，我愿意和你和主一起赴死，那后一秒呢，他就三次不认主。那是不是彼得在吹牛啊？也不是，是因为人的肉体太软弱了，人的心智还有情绪会常常的改变，我们也是这样。我们身上的这个软弱呀、失败呀，其实可能多的都数不过来， 对吧？所以说在这个福音的接力赛中啊，我们会面对途中很多的这些危险呐、艰难呀，甚至是说一些未知的，我们想到的，哎呀，不确定的这些因素，就包括这些，我们都不可能去靠着我们自己的肉体，还有我们的心智，说刚强我们就能刚强，说勇敢我们就能勇敢。那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我们还记得主耶稣吗？主耶稣他在克西马尼园这个痛苦祷告的这幅画面吗？他面对要走的这个苦路，还有这个十字架上的酷刑哈，他汗如大雪滴的这样滴下。那当然有的人说他的痛苦啊，是因为众人的罪呀、使他与父神隔离，所以他非常的痛苦。但是我相信其实其中也包含着软弱肉体的这种对痛苦呀、对死亡的这份自然的反应和挣扎。否则我们就不会说因他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了，对不对？因为只有他的这个受苦受死挣扎是非常真实的，那才是会有功效的，不是吗？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前两天就是在华慧师母她发出了一个代祷事项，她一方面是感恩他们这个预备去宣教的这个一路绿灯，那一方面呢，她也分享自己的情绪，就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越来越靠近啊，他是又激动又害怕。那其实我真的看到这个祷告以后，我觉得我心里面是替他们感恩，但是同时呢，我心里面也非常的理解他这种非常就是 mix 的非常复杂的这份感受啊，因为他这个非常的真实，非常的自然，也很真诚。他害怕呢，所以他才会把他的这个心情绪，他的软弱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来求神帮助，来请大家一起为他们带祷。所以我相信神他一定喜悦他这样单纯的来仰望来依靠他，那也神也必定会来纪念哈他们的需要，帮助他们的软弱，赐给他们所需要的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了，我们不可能去靠着这个肉体来得胜的，那我们靠什么？我们靠的是神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新生命，是圣灵所赐给我们的能力来胜过我们的肉体，这是我们要靠的。而我们也看到主耶稣他的得胜其实就是借着祷告，靠着神加给他的能力，然后他走上了十字架，得胜了死亡，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人有软弱，但神有恩典。那我们可能就要问了，哎，什么是恩典呢？什么是恩典呢？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哈。好，我们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1:9-10，其实保罗他早就在1:9-10已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恩典。他说什么？他说 sorry， 我请大家给我一起念一下吧，我有点看不清后面，一起来。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事先。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所以你看，他说，保罗说，神他早就知道我们在遵行他的旨意过程中会面临很多的困难呀、苦境呀，他也 已经知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的时候一定会有什么胆怯软弱，所以呢他就一早就预备了这个足够的恩典。这个恩典是什么呢？这个恩典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还有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份生命。就是在这一份生命，复活的生命里，神呢他就保证了他自己的这个旨意呀，还有他的恩典得以成全。所以简单的来说，可以总结成一句话，就是说其实神救我无关我的行为，神使用我无关我的能力。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来讲道啊，来服侍大家，不是我有多属灵，也不是我多有能力，而是什么？要靠主的恩典，靠主赐给我的能力。我们再来看后半句，这个在这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人的人。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他的中心词其实是什么？交托。前一段呢他说的是交托的内容，后半部呢他说的是交托的一个对象。他在这里说到，其实他说听见的教训，因为是个过去式，他就是指之前保罗他在众人面前按手啊，把这个福音按手在这个提摩太身上，把福音传给提摩太，然后让他接手并且继续去传福音，传递下去，而传福音那鼓励他活出基督的这个生命呀，还有得胜的这种生活的见证，可以成为下一代接棒人的这个生命榜样。那在后半句呢，这个保罗他就一下子带出了四代的接棒人。你仔细看的话，你就知道第一代的接棒人是保罗，他将福音传给了第二代的这个提摩太，提摩太接过福音棒之后就继续传给谁？传给又忠心又教导别人的这个第三代。那之后呢就是要接棒的第四代了。那保罗他自己就是这样哈，当年他在大马色的路上碰到了复活主，他的生命就产生了180度的扭转，所以他就从一个逼迫基督徒的这个勇士，变成了什么？去到外邦人宣教的这个宣教士。就算是牺牲他的生命为主受囚受苦，并且是牺牲他的生命，他都不怕。所以他鼓励提摩太也要像他一样，他把福音棒传给提摩太，希望提摩太能够以他自己为榜样，要靠着恩典去勇敢地交接这个福音棒。所以我们看到吗？传福音其实不是一个选择，传福音不是说有恩赐我就传，没恩赐我就不传，有感动我就动一动，没感动谁推我都不动。传福音它是个使命，它是我们一生的职分，是我们要用每一天的生命去见证主在我们生活中的生命中的这个痕迹的，这是传福音。并且传福音它也是什么？它也是还债。因为耶稣他以他的命换了我们的命，然后他托付我们去把这个经历传给别人。那如果我们不传，我们是什么？我们就是欠了他的债，就是欠了主福音的债。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对不对？连这个黑社会的小弟都知道哈，他大哥救了他，或者是替他还了债，他马上就是肝脑涂地的这个舍身相随，对吧？可是我们呢？我们欠了耶稣基督的命，我们却不愿意以命来相还，更何况主根本就不要我们的命，对不对？主根本不要我们的命，并且他是什么？他要祝福我们的生命，祝福我们的生命去 更加的丰盛，让我们的品性更加的美善。并且他只是要求我们拿出什么，我们人生中一小部分的时间、精力、金钱，我们来服侍他的教会，服侍他的家，服侍他的儿女。而这一份祝福呢，其实就是要透过我们什么，透过我们去传福音，透过我们去做见证，这样的一份经历，这样的一份磨练，我们才可以获得的，对不对？那要知道哈，这两周哈，我们国语堂这各个施工部门都在招募，就是邀请明年的服侍同工哈。我盼望大家，当邀请到你的时候，不要再说自己不行、自己不能，或者是没有时间。因为我们嘴上一面唱着说我有千万条理由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可是我们心中却有什么千万条理由在拒绝神给我们的托付，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恳请大家好好的来祷告，靠着耶稣，靠着基督他在我们里面的这份新的生命，靠着圣灵在我们心中加给我们的能力还有信心，我们也靠着神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可以来勇敢地接过这个福音棒，然后将我们投身在这个传福音的这个赛程中。我们可以，以至于我们可以把这个福音棒再传递下去。我们把福音棒传给人，我们把福音的结果托给神，那在其中的什么，我们做的什么，尽我们的本分，尽力努力的去传。那我们看一下神又给我们应许了什么呢？在罗马书的8:16-18这样说，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必与他一同得荣耀。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看见了吗？神允许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地位和基督一样同等的尊贵、同等的荣耀。哎，有些人可能要告诉我说，哎呀，别说了，我早就知道。真的吗？你真的知道吗？如果今天这个美国总统或者是加拿大总理，他让你真的说你是我家的孩子了，你以后是我的后嗣了，我的财产都转给你，你什么感觉？你会现在还坐在这里吗？你肯定是跳起来了，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当神说我们是他的后嗣，我们要承继他的产业的时候，我们纹丝不动？这是我们的光景。但神给我们应许说什么？说我们做后嗣和他一起受苦的时候，和耶稣一起受苦的时候，我们就一同和他得荣耀。因为主耶稣他十字架上的荣耀，其实就是透过他在十字架上的苦才彰显出来的，对不对？那我们也可能因着效法他，然后我们因着行义就受苦受逼迫，为着传福音我们会遭拒绝遭羞辱，我们可能会痛苦会难受，可是我们看到神的应许是什么？就是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一同得荣耀。所以当你想到这个要和他一同得荣耀，要和他一同得基业的时候，我们所受的这点苦、这点委屈、这点伤痛还算什么呢？用广东话怎么说？啥啥水毛毛雨，对吧？就是这样微不足道了。所以你知道吗，真正我们能鼓励我们、鼓动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愿意为传福音付代价的是什么？是我们可以得见神的荣耀。所以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二点，付代价必见主荣耀。我们一同来读一下3-6。 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军中当兵的不能将事物缠身，好比那人若在场上比武，非按规矩，好，谢谢。在这个地方呢，他说你要与我同受苦难，是因为之前呀，保罗他被囚的时候，有些人害怕受牵连就离开他了，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劝这个提摩太要和他来同受苦难。看到精兵的时候说好像耶稣基督的精兵，大家不要误会，觉得好像哎呀，这个是不是特指牧师传道？其实不是，他不是指特种兵或者敢死队，他是指好士兵，好士兵就叫精兵。所以他的意思是要告诉我们大家一个事实，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信徒其实都要和主共同受苦。为什么呢？是因为凡立志敬虔度日的都要受苦。并且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因为到了这个罪恶的世界，他因行义，他就忍受这个羞辱、被钉死的这种痛苦。其实他就为着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已经立了一个无辜受苦的这个榜样了。那所以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受苦是必然的，受苦是必然的，因为我们也要忍受这个与罪隔离的这一份，要钉死老我的这份苦，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要忍受我们要和这个物质的世界和世界的人生价值观隔断的、分割的这份苦。并且我们还要受什么？忠心去传福音，然后被人冷嘲热讽，被人辱骂攻击的这份苦。那还有呢，就是我们每天要去奋力的这个抗拒这个世界观、价值观与圣经违背的这份苦。可是我们不要担心，也不要丧胆，是因为什么？神他既然要使用我们，他就一定会装备我们，并且透过他给我们的应许呢，其实我们就可以真正的知道，神他其实是为了我们好，他是为了我们的益处的。因为受苦呢，能够帮助我们来炼尽我们生命中的一些杂质，可以让我们和罪隔离。受苦也可以操练我们的忍耐，可以帮助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成熟。因为他应许我们说，你要和我一同受苦，你就会和我一同得荣耀。这个是我们的鼓励，这个是我们的动力。可是遗憾的是，因为我们人呢，本性，人的本性他就是自私的，他就是想要追求舒适呀，享受安逸的。那所以你要是从生命想要从一个自私到一个舍己，从一个想安逸到去付代价，要改变我们生活的这个本质哈，生活的这个习惯，生命的这个本质，这种生命的蜕变它是需要学习，也是需要操练的。所以呢，在下面这个彼得就举了三个生活的实例，就是4到6节。他说军人还有运动员，当然武夫就是基本上就是在说运动员啊，还有农夫，他用这三个例子来让我们看见，其实生命的变更，生命它是要必须要经过一个深刻的学习，还有一个什么努力的操练，他一定要付上代价，他才能够收到这份回报，并且这份回报是丰厚的，是丰盛的。你看他说的第一个例子，军人的回报是什么？就是专心就得喜悦。当时的这个罗马时代的军队啊，他是各个地方部队，他就就地在这个地方来招募军人，然后入伍了之后呢，这些军人唯一一个准则就是你有没有让你的长官喜悦高兴，这是他们唯一的准则。那我们知道教会它是神在地上的这个军队， 那门徒呢是精兵，是好士兵，敌人就是魔鬼撒旦。传福音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在抢夺灵魂的一个战斗。那在这一场战斗中，我们教会也好，门徒也好，我们要得主喜悦的准则是什么？我们要得主喜悦的准则就是什么？传福音就是专心的去救灵魂，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的生命，摆上我们的生活，来为主做见证，吸引人归向主，这是专心。但是非常可悲的哈，非常可悲现在的光景。那我就借用，我没有太多资格来评价哈，我就借用一位这个牧师的话，他说现今这个门徒普遍的光景啊，是被世界人生价值观同化了，而这一点呢，就成为我们跟从主最大的一个牵挂和拉扯。老板交代的做到死，耶稣交代的死不做，这是很多号称自己敬虔爱主的基督徒所组成的教会文化，这是今天教会文化的一个光景。你看到吗？他们在乎的不是说神的国神的义，我们常常祷告说先求神的国神的义，他们在乎的不是这些，他们在乎的是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工作，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教会吗？有空我就来上一次半次的哈，没空吗？那就等等再说哈，等我有空了再说。一等二等，最后呢，他就消失踪影了，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真的是这就是现在的光景，并且我们看到疫情之后呢，在线上开始崇拜聚会了，好像显得更加的自由啊，放松哈。因为什么？我们人坐在屏幕前，关上屏幕，我们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什么都不耽误，对吧？所以我们看检查一下，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在神面前是专心吗？我们能专心吗？当然我自己也承认，就是在之前我在线上崇拜的时候，我发觉真的是很多的试探，坐在那里的时候就很容易就被其他的事情分散精力了。所以我更喜欢来到实体来敬拜，我更喜欢来到这里和大家一同来敬拜，一同来听到，一同来朝见我们的神，这叫专心。那在还有上一周的周三哈，这个祷告会，我们知道是一位台湾的宣教士Albert 和这个 Eileen 他们在分享他们的宣教故事，还有他们孩子的故事。那我记得最后就是Pastor Alice 问了一个他的问题，就是说，哎，你这四个孩子，老大才15，然后12、9岁和6岁，那你们来来回回这样子走，对孩子造成的影响怎么办？你们怎么处理？你们担不担心？当时他们的回答就是什么，真的很触动我。他就说其实他们也很爱他们的孩子，当时他们要去宣教的时候，其实他们也很担心，但是为了回应神对他们的呼召呢，他们就从多伦多去到了台湾，并且是去到台湾的农村去传福音哈。那起初呢，他们也很担心孩子的这个语言呀、教育呀、这个成长啊，他们也很担心。但是当他们看到他们自己在叫什么家里面的 school homeschool 应该怎么说，就是家里面他们自己去教这些孩子的时候，反而这个孩子学的是更好的，哎，还更快乐的，更有得着的，并且他也发现他的第二个孩子2岁来的时候，哎呀，很快会说汉语，但是只要回到多伦多几个月就全部说英语了。所以哎呀，他一看到这他不用再担心了，他就一无挂虑了，他知道这个背后神一定会来看顾掌管他们的。 这神给他们的恩典。所以他们现在要做的就是什么？专心来做主交代他们做的事情，就是专心的传福音，专心的来侍奉主。这是先求神的国，先求神的义，然后其他的一切都加给他了，这也是神的应许。那我们再来看运动员这个第二个例子，是运动员的鼓励是什么呢？是节制就得冠冕。在当时的奥林匹克这个运动会上面，希腊人他们往往会聚在一起举行一个全国性的比武竞赛，那他们这个规矩其实非常非常严格的，你一定要严格的遵守。他们会有什么10个月的这些专业的训练，并且要遵守赛规，然后自我约束，要在这个中间有这样的操练之后呢，你才可以有资格去参加比赛，否则的话你就会被取消资格。所以你看到其实这个竞赛的资格它是包括这些规定和这个遵守自律的这两个方面在里面。所以它不但是要你要守规矩，你就一定要操练的是节制，这样你才有可能有机会去参赛，并且有机会赢得冠军。那我们前一段时间也有什么奥运会对吧，我们会看到说，哎，当这个得冠军的运动员他来到台前的时候，他挂胸带奖杯，手拿胸带奖牌，手拿这个奖杯的时候，他站在领奖台听着自己国家的这个国歌奏起，看着国旗升起，你说荣不荣耀，喜不喜悦？当然荣耀。可是我们也知道他们背后一定付出了很多我们难以想象的代价，他们的辛苦，他们的眼泪，他们的汗水，他们的伤痛，要以这些来做代价的，他才能获得那份领奖台上的荣耀。而我们的生命也一样，我们的生命也一样，我们要想要有耶稣基督的身形在里面，在我们里面，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一定要什么付代价，付代价。所以我们也才需要接受这些专业的训练，什么查经了这个门训了，主日学呀，祷告会呀，我们不但要学，我们接过来了以后，我们还要怎么样？我们还要去传。那意思就是什么？你不但要学查经，你还要带查经；你不但要上主日学，你还要教主日学；你不但要去接受门训，你还要去带领门训。这叫专业的训练，因为要看你到底会没会，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要考试一样的，对不对？然后我们也要遵守赛规，就是你要按时的去，该敬拜的时候敬拜，该查经的时候查经，该去传福音的时候去传福音，该读经祷告的时候你要读经祷告。你听到了以后也要去行道，这个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吩咐，这个是遵守赛规。我们听见了，我们也要照着去行，并且呢我们还要自我约束。自我约束是什么呢？该看的不该看的就不看，不该听的就不听，不该想的就不要想，不该做的就不要做，对不对？我们想一想，什么是我们的诱惑，什么是我们的吸引？电视、手机、视频，还是那些低级趣味、悲情下品的娱乐新闻？这些都是我们要去操练的节制，节制的功课。所以我们只有经过这一些生命的操练了以后，我们才可以有这个圣灵的果子在我们身上。哎，当我们身上有这个圣灵果子的9种味道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发出耶稣基督生命的清香之气。我们常常这样祷告，对吧？我们只要付代价，我们才可以向主的生命，而主的生命呢，他的行事为人呢，也就成为我们生活的行事为人了，也就会成为我们一个自然反应了。我还记得有一个姊妹跟我们这么分享哈，就是说分享她先生 当然还是男朋友的时候啊，去他家第一次来做客见父母，吃饭之前他就祷告。他们他的岳父母那个时候应该都是不信的，包括他的女朋友也不信哈。那我们当时一问了之后，听完了之后，我们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呀？你不会觉得尴尬，或者是你是不是这样做是不是为了让你的这个未来的岳父母觉得你很值得信赖，然后好把女儿嫁给你啊？”然后那个这个弟兄很平静的说哈，很淡定的说。我什么也没想，我就这是我的习惯，我就是自然的。所以你看到吗？什么叫习惯？这是习惯，就是说你在不知不觉中你就已经做完了，你自己都没有意识的时候，这是一个你身体的一个自然反应，这叫习惯。所以我们生命的操练，希望有一天也能有这样的一个自然反应，希望我们的生命中节制能够成为我们的这个习惯，成为我们生命的自然反应。那我们再来看第三个例子，说农夫的益处哈，他的益处呢，农夫得益处就是勤劳就得赏赐。他用这个农夫的例子来说，看到让我们看到这个勤劳的农夫啊，他一定是知道这个播种的时节，他爱惜光阴，他可以去抓住这个机会去按时撒种，然后勤施肥勤浇水，他才能够收获，才能够品尝他的丰收硕果。他告诉我们什么？就是说你也要花功夫，下功夫，花时间，对吧？所以其实同样也告诉我们的就是，如果我们也是像这个勤劳的农夫一样，在主的话语上来花时间下功夫，那我们其实是也会自己先得这个灵粮的喂养。我相信在我们中间，不管是带这个小组查经的，还是一起来领这个敬拜的也好，做关怀的，只要你侍奉了，你都会最大的收益，都会发现最大的受益人是你自己，对不对？最大的人受益人是你自己，所以你所花的功夫，所花的时间一定不是徒劳的。然后当我们肯为传福音去竭力奔跑，火热服侍福代价的时候呢，我们就一定会得到主的赏赐。我们肯为遵守主道，我们坚守原则，并且是去抵挡这个罪恶的时候，抵抗这个罪恶的时候，哎，我们要克服己心，去顺服圣灵，那么圣灵的果子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结出来。那其实我们中间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大家就是用我们一句话叫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哈，我相信我们大家辛苦服侍的弟兄姐妹，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当他们为主做的事，为神家所做的，所花的时间精力爱心，包括他们的伤心，他们的伤害，他们的眼泪，其实都已经被神一一的珍藏起来，被神一一的记录在他的生命册上了。因为神就这么应许的，他应许这样的人将来一定会在天上和他一同得享荣耀的冠冕。因为什么？流泪撒种的必有欢呼收割，这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那我身边有一个姊妹哈，她从刚一信主，她就非常的这个积极热心，她侍奉也学习积极，她侍奉也积极。那每一次聚会，她的先生都要提前跟她说：“哎，今天咱们不分享哈，咱听别人的分享，让别人来分享好不好？” 他答应的好好的，但是一到那里他就按捺不住他那一份火热的心，他就要去分享。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教会这五个部门，栽培、关怀、宣教，还有管家，还有敬拜，他说除了敬拜我没去过，剩下的部门我都去过，都去服侍过。就是因为他在这样的小事上，在这样不多的事上，他摆上自己，全然的摆上自己，神就说什么，我把更多更大的事来交给你，来交给你管理，然后以便他到将来的时候，神能够接他进入到神家里面，和他一块同享天上的那份宴席。所以因为他看到了这份应许，他就把他老板娘的职位辞掉了，因为他发现一个比他老公更有能力的、更有实力的这个老板，所以他就辞掉这个老板娘的职位哈，他就去做一个什么，做耶稣基督的使女，做耶稣基督的仆人。所以你看到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精明的老板娘，因为她看见的是什么，她看见的是天上那份永恒的基业，看见天上那份永恒的这个价值和这个冠冕，神的奖赏，她看中的是神的奖赏。所以你说她所付上的这个代价值不值得，值不值得？太值了，是不是？所以其实在我们中间很多，可以这么讲哈，可以不夸张的说，就是说他的服侍其实就是在宣教，对不对？他的生命呢，其实就是在为主做见证，而他的这个生活呢，其实就是在传福音。我们好好想一想，他做的这些很多的这些关怀呀、教导呀，包括他做的饭哈，让我们多少人信耶稣，因为这些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是不是？所以这是他服侍，这是他的生活所带来的果效。不是说我们宣教就一定要去到远方，当然去远方是更好哈，但是我们在本地，我们用我们平常的生活、平常的生命，也是在宣教，也是在传福音，也是在做主见证。那我很快结束今天的信息哈，我已经超时了。我们看最后的，在这个比喻之后，保罗他就追加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他说，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那就提摩太来讲呢，听到就要思想，要探索，要去追求，而神他也乐意启示施恩，让这个我们来明白。那我们其实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也是这样，听完道我们要思想，有感动了你就要去行动，因为神他已经赐给我们这样的智慧和能力去明白，但是也同时也赐给了我们有这样去行动的这份能力，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并且他的应许会保守看顾我们最终走到胜利。所以我总结了一句话，就是什么，我们人要常思想，神必赐能力，靠主必得胜。这个呢，就是保罗他对提摩太还有我们这些人所说的劝勉，其实就是保罗他倡导的两个传福音的这个精神。所以就是什么，靠着恩典来传福音，接力棒付上代价，我们就一定见主的荣耀。所以弟兄们、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怕，只要传，就像我们今天刚才唱的诗歌一样，说要去做一个真门徒，忠心不怕艰苦，就让我们带着这份对传福音的热情，对拯救灵魂的这份负担，一同去领受一个强烈的使命感，然后去做一个永传福音接力棒的真门徒。 我们一同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保罗的劝勉，让我们再一次的看到你赐给加给我们的使命。主要就是要用我们的生活，用我们的生命来为你做见证，为你传福音。主，我们就求你将你自己那份复活的生命、得胜的生命来替换我们那个老旧的生命，赐给我们有能力。愿圣灵帮助我们，给我们也有勇气，以至于我们可以做一个真门徒，可以勇敢地去接过你手中的接力棒，并且去传给更多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